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欢迎大家来到圣经导读时间。今天是圣经导读的196天，今天读的经文是历代志下28章、列王记下16、17章。今天我们重点来看看历代志下28章亚哈斯王的罪行。亚哈斯作王16年，可能包括与父亲约坦共同执政3年。亚哈斯年间，先知以赛亚和弥迦在南国侍奉，新嫩子谷位于耶路撒冷城南，用火焚烧他的儿女3节，只把孩子焚烧献给偶像为祭。这是人祭，很多被迷惑的人们宁愿把自己的孩子当作祭物给假神。亚哈斯在与父亲共同执政的时候就开始了犯罪，那时百姓的属灵光景已经是心蒙之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南国犹大也始终没有废去秋坛。人在敬拜的态度若有一点不顺服，破口必然会越来越大。结果经过乌西亚和约坦两代君王60多年的统治，亚哈斯不但没有效法他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反而倒行逆施，行以色列诸王的道，又铸造巴利的像，甚至在犹大历史上第一次把儿女焚烧为祭。因为人已经全然败坏，好的榜样很难效法，坏的榜样却很容易传染。所以神说撒玛利亚的伤痕无法医治，延及犹大和耶路撒冷我民的城门弥一比九。亚哈斯的败坏与父亲完全背道而驰，没有负面评语的约坦却生了一个没有正面评价的亚哈斯。因此若靠羊生羊，人传人来拓展神国，实在是太靠不住了。保罗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并不是依靠自己的努力来生养众多，只是作为圣灵工作的媒介。所以他说，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临前9:16，以色列王比加登基后，联合亚兰王利逊抵抗亚述，但犹大却拒绝加入反亚述联盟，因此亚兰和以色列就联合攻打犹大，想废掉亚哈斯，立他比勒的儿子为王。亚兰和以色列此时都是强弩之末，却还能上来攻打耶路撒冷，这是神对离弃神的亚哈斯和南国百姓的管教。但神不允许他们消灭大卫家，所以借着先知以赛亚勉励亚哈斯回转倚靠神。神的恩典是不可抗拒的，虽然亚哈斯对神完全没有信心，但神的救赎并不是根据人的信心或属灵光景。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在7:14，预示神将主动成就他的救恩。北国以色列已经失败了那么多年，但神在他们中间仍然保留了敬畏神的先知，不但借着这些先知向以色列人说话，也借着以色列人向犹大人说话，让他们明白这场战争背后的属灵真相。因为南国犹大离弃了神，所以神的恼怒才临到他们。根据律法，以色列人不可使弟兄成为奴隶，这些北国以色列人远离圣殿已经200多年，但竟然还遵守律法的要求。因为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候，神也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未曾与巴利亲嘴的。王上19:18，这场南北征战可以看出北国以色列人比不中的南国犹大人更能听进神的话。这些从撒玛利亚出来劝阻的以色列族长名字都与耶和华和神有关，约哈南的意思是耶和华以示恩典，亚撒利亚的意思是耶和华以帮助，比利家的意思是耶和华祝福，耶西西家的意思是耶和华以使刚强，哈德来的意思是神之安息。这些名字表明，即使在堕落已久的北国，神仍然为自己保留了一批敬畏他的撒玛利亚人。他们对弟兄的帮助和照顾，就像主耶稣比喻中的好撒玛利亚人。所以当西西家王复兴的时候，就能从北国呼召出一批到耶路撒冷守逾越节的百姓。在神的光照面前，亚哈斯不但没有悔改，反而在犹大放肆，大大干犯耶和华，转而寻求亚述的帮助，结果惹来了更多的麻烦。既然亚哈斯要寻求外邦人的帮助，神就松开保护的手，使犹大卑微，任凭外邦人来欺凌他。以东人和非利士人本来在亚玛谢和乌西亚王时期都受制于犹大，现在连他们也来攻击犹大了。此时北国即将亡于亚述。本书开始将以色列王的称呼加在犹大王身上，圣殿的财物曾被犹大王约阿施送给亚兰王， 在亚玛谢王时又被北国抢走，现在又被亚哈斯王送给亚述王。当神的百姓背弃神的时候，神的荣耀必然也会受损。受管教的是人，付代价的实际上是神。亚述王灭了亚兰，亡了北国，对犹大国也欺压一番。因为亚述只为自己的利益，不会真心帮助犹大，他们既消灭了其他民族，也要消灭犹大国。亚述王的贪婪是个无底洞，亚哈斯的做法只是饮鸩止渴，只能带来更多的烦恼。同样，信徒若寻求世界的帮助，也会被世界所捆绑。信徒若离弃神，神也会任凭世界来欺凌我们。22节，这亚哈斯王在极难的时候，越发得罪耶和华。他祭祀攻击他的大马士革之神，说，因为亚兰王的神帮助他们，我也献祭与他，他好帮助我。但那些神使他和以色列众人败亡了。马拿西在极难的时候就恳求耶和华他的神，亚哈斯却在极难的时候越发得罪耶和华。虽然神把人带到尽头，人才能回头，但若没有圣灵的工作，人即使在极难的时候也不能回转归向神。因此，若没有神主动的拣选，无论在顺境还是逆境中，人都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主前732年，亚述攻陷大马士革，犹大王亚哈斯以藩属的身份上大马士革去迎接亚述王提格拉皮列瑟王下十六时，表示臣服。亚哈斯不肯承认自己的失败是离弃神的结果，反而认为是自己的神不如别人的神，所以越被管教越发顽梗。亚述帝国并不强迫藩属国敬拜某个神明，亚哈斯却主动将在大马士革的亚兰神坛引进犹大，愚昧的要去敬拜亚兰王的神，却忘了亚兰王的神并没有保护亚兰避免亡国，北国的金牛犊也没有阻止以色列众人败亡。亚哈斯一面仿造大马士革的祭坛，建造了新坛来祭祀攻击他的大马士革之神，一面用原来的铜坛来求问耶和华，一面用外邦的偶像来代替神，一面装作没有离弃神，甚至还很会说属灵的话，我不试探耶和华，还要求问耶和华。神的百姓敬拜偶像是悖逆，伪装成属灵是更深的悖逆。今天，有些人也不肯检讨个人、家庭或教会的失败的属灵根源，反而认为是因为没有好的方法、资源，所以在极难的时候，越发得罪耶和华，把许多世界的方法、理论换上属灵的包装，引进教会，代替圣经。他们所做的，实际上也是一面用新坛敬拜世界之神，一面用铜坛贿赂真神，实际上是用新坛取代了铜坛的地位，在两个坛前都是拜偶像的心思。因为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亚哈斯的这些破坏行为，可能是要用铜盆、铜牛和廊子上的金银装饰向亚述王进贡，盆座和铜海没有被破坏，后来被尼布贾尼撒掳走。亚哈斯封锁耶和华殿的门，停止了圣殿的献祭，之前没有一个大卫的子孙敢做这样的事，因此他不配葬入祖墓。27节，亚哈斯的时代是犹大被掳巴比伦的预言。由于君王和百姓都干犯神，毁坏圣殿，惹动了神的怒气，所以神把他们交付给外邦仇敌，任凭圣殿和王宫被抢夺毁坏，百姓被掳。但亚哈斯作恶多端，神却容忍他寿终正寝，因为神要使用他儿子西西家接续他作王，成就大卫之约。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都是神的百姓，在耶罗波安二世和乌西亚王执政的期间，神赐给南北两国安全的国际环境，但40多年的繁荣稳定并没有带来任何属灵的改善，反而使百姓越来越安于自己的属灵现状。现在神兴起亚述作为试验和管教的工具，结果北国联合亚兰，南国贿赂亚述。无论是拜金牛犊的北国，还是有圣殿的南国，无论是北国的军阀，还是南国的大卫子孙，都忙着寻找各种靠山，却没有一国肯回转倚靠神。今天神也不会只给我们赐下世界和平、幸福、健康，让我们满足于虚假的平安和属灵。凡是属主的人，神一定会兴起环境来修剪我们，让我们在难处面前看清自己是寻找世界还是寻找神，是倚靠肉体还是倚靠圣灵，是以人为中心还是以神为中心。 然后，正如主耶稣所说的，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约十五比二。好了，今天我们的圣经导读就到这里了。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靠主得胜。明天我们再见。